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如果你不甘心情愿，是征召来的，没有意义，没有价值。真正的神不缺少这一切，但是我已经说过，教会是建造在神儿女的顺服跟奉献上面，他所要的不是金器银器，是我们这个人。好了，亚伦把这些耳上的金环都拿来了。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啊，我们奉献收奉献的时候，我真是不愿意每一次提奉献甘心乐意，每个礼拜都收奉献都要讲一遍甘心乐意的奉献，因为若不是甘心乐意的，没有价值。这不表示你可以奉献的少，你越甘心乐意，你就会发现你奉献的不够，这是自然现象。如果你是啊，如这个好像是稀松平常啊，如理什么行礼如仪啊，反正我写张支票，每个礼拜你从来没祷告过，你没有问问看今天我应当奉献多少，这是神儿女的亏欠。很多时候呢，就是哎呀，每个礼拜都这样，想都没想，很可能你的奉献神说又是这个，厌烦会不会？如果你好好祷告，主啊，今天我这笔钱真的是为了求你的荣耀显明出来，真的是为了教会，真的是为了福音，真的是为了建立神的儿女，你的奉献有价值，你不能够只是填张支票而已，你要为你的奉献祷告，这样才有真实的意义。结果呢，都拿来了，亚伦说往火里一扔啊，出来了。这里说用雕刻的东西做的，做了一个什么牛犊，怎么会想得出来去造个牛犊，我真的不晓得。有人说这是埃及所拜的偶像，或许就算这样吧，反正造了个偶像，是人的工作，不是神的工作。等到你看以后，摩西问亚伦这个偶像怎么出来的，前面明明记载什么是用雕刻的手工做出来的，等到摩西问亚伦说，亚伦怎么回答，大家看一看32章第24节，比较一下两处经文有没有不一样。所以读经要小心，然后你要思想为什么这样。32章第4节，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，铸了一只牛犊，用雕刻的器具做成，看见没有？24节怎么说？24节，亚伦对摩西说，我对他们说，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，他们就给了我，我把金环扔在火中，这牛犊便出来了，自己出来的。呵，明明是你做的，你冒充神做的，冒充超然的，冒充他自己出来的。亚伦不负责任，神没有让过他，神虽然没有革除他做大祭司的资格，但是从此以后不许他进会幕，不能常常进会幕，不像摩西一样可以随时进会幕，亚伦不行。你看这里显出亚伦的软弱，明明是手中的工作，偏要说这是圣灵的工作。今天好多人做这件事情而不自觉，说是神引导我，这是神给我的启示，其实是人想出来的，他自己都不知道。而且听的人呢，一听见神启示他的，动都不敢动，不敢直问。我偏不信这个邪，有时候我没有机会去问，心里面知道他不对。你看吧，以后显出来是人的神的荣耀还是人的荣耀。所以这些事情很可怕，这就是金牛犊危机。手动的工作代替启示，人工代替圣灵，最可怕。名字没有改，这就是引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，名字没有改。神的百姓不查，哦，耶和华跟着去拜牛犊。这里有些话真是难为啊，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到新约里面，摩西不是保罗完全引用这些经文讲到他们的败坏， 哥林多前书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儿女不明白，所以以假乱真，金牛犊就是以假乱真的工作，还是维持神的名字，这就是耶和华。而且说他会领我们，他怎么说？他怎么说？耶和他说向他们下拜，说以色列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然后说什么呢？他要领我们进到家，进到他们对我说，你为我们做些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。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耶和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，相信手所造的牛犊能带他们进迦南。摩西不见了不要紧，没有属灵的领袖不要紧，只要有个牛犊就可以了。神的同在没有了，只要还有个教会的样子就可以了，只要还有个教会的聚会，只要还有个教会的样子，还有这个组织就可以了。请问你去哪里？谁来带领？是人自己带呢，还是神在带领？一个教会如果会幕中间没有会幕，缺少神的启示和同在，这个教会只是名存实亡而已。不管你多大，不管你多兴盛，不管你多少人，我还是说他这个假的教会。什么是真的教会？不在于外面，不在于组织，不在于形式，有没有神的同在？是不是每个神的儿女肯让自己让神做工，写在新版上面，不再写在石板上面？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，有没有这个？没有这个，宗教就是假的宗教，教会就是空的教会，是个拜牛犊的教会。我有一个朋友很会讲道，有一天他讲到金牛，他用的金也是金牛犊，但是他把犊子去掉了，就变金牛。他讲什么呢？我们的偶像是金牛钱了。当时我看出老兄你都搞错没有，他后来写一本书叫《诗经讲道学》，我再问问看他，你这个《诗经讲道》根据什么？是不是解经啊？还自由发挥？那这是我的朋友，我不太批评他，而且他也蛮出名的。我们对于神的话语有没有真正的认识？还是凭着我们心意随便做，随便讲，随便解释？能这样吗？如果你能，我佩服你。但就像亚伦一样推卸责任啊，他自己出来的。这个金牛，这个金牛犊不能带你进迦南，绝对不能，自欺欺人，没有能力，神的话语没有能力，突然宣告牛犊还能引路，这是自欺欺人。弟兄姊妹们，千万不要自欺欺人，认真的追求主，好好的读圣经。我所讲的信息，每一个人都要问说他讲的对不对。我说这个话是为了激励大家好好读圣经，我自己努力读圣经，希望没有金牛犊出现。但你知道吗，保罗传道说，说皮利亚的人胜于帖撒罗尼迦的人，为什么？这里地方的人天天查考圣经，要知道保罗所说的对还是不对。我给大家挑战，你们好好查考我所讲的有没有超过圣经，是不是不在圣经里面，他自己发明的，还是有圣经的根据？这样才能够彼此提醒，免得我们走上金牛犊的路。摩西下来看见金牛犊，这里告诉我们说32章15节，一看大怒，把法版摔碎了。在下来之前，下山之前，神仙给他一个奇妙的建议，哎呀，我看这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神自己说着，这样子吧，我把他们灭了，用你和你的后裔来取代他。那弟兄姊妹，请问如果这样的话，神对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应许成立不成立？成立还是不成立？还是成立，因为摩西也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子孙。神说你的后裔也算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么多，要领你的后裔进迦南，在摩西身上做到，神没有亏欠，神的话对的。但是摩西也没答应啊。哎，如果今天神对你说，把全世界基督教都毁灭，从你重新开始，你就是耶稣基督唯一得救的门徒，行吗？重新来过好不好？为什么不好？ 小翠摇头太快，我抓住了。为什么不好？为什么不好？如果你有摩西这样眼光，绝对不会答应。摩西说：“这是你的百姓啊。”夫妻吵架怎么吵？你看你的儿子，啊，笑了。你爸妈怎么这样吵架？那你的女儿他没有，那好。我们家有的事情，你看你的儿子都不听话。忽然不是我的儿子，但你看我的儿子多好，功课好，第一名，又被我的儿子了，是吧？是不是这样？摩西说：“这是你的百姓，你叫我领他们出来，还是你的百姓。”传道人不要以为百姓是他自己的，神的儿女是他自己，都是神的，没有一个神的儿女不是神的。侍奉主的人是仆人，就是在主日学教的，就是在查经班带领的人，都不可以把神的儿女当你自己的儿女。我的意思不是说不爱他们，不可以觉得这是我的人，不可以这样。要知道这是神的百姓，我们的责任是把他们带到迦南，像摩西一样留到带到基督耶稣里的丰盛。神要灭绝的应着景象的百姓，用摩西和他的后裔取代。但是呢，摩西明白神的荣耀，摩西坚定他不要，他以神的荣耀跟神的能力跟神理论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啊，摩西不是自己理论，不是说你听我的，不是。摩西说：“神啊，你说过什么话？你说你要带领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后裔，你指的是这群人，要带他们去迦南。你不是叫我吗？我在西乃山上，在荆棘火焰里面，你不是叫我吗？叫我来做什么？我派你去，把这些百姓从埃及领出来，带他们进迦南，不是你说过的吗？怎么你当中变了呢？如果你变了，那他们就要说他们的神原来没有能力，因为做不到把他们杀灭在山里面，没有人知道。你看摩西好厉害，摩西跟神祷告能够敢讲这样的话，你不是说过吗？弟兄姊妹们，你敢不敢这样祷告？你敢不敢说神你说过？是，我们可以这样祷告：神呢，你说过你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。神说是我愿意，有没有人肯去替我传福音？弟兄姊妹们，你要感动神，要跟神谈条件，最好抓住神的话，不是你的话。我们都希望我们祷告有能力，怎么有能力？你没有能力。多读神的话语，认识神的话语，你用神的话来祷告，来告诉神：神啊，你这样说过，耶稣你答应过，你看神听不听。神没有办法背乎自己。提摩太后书二章告诉第十节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前两天我师母跟我说，你在台上引用圣经，最好把经节告诉他们，不然他们不知道你讲的圣经，还以为是你的话。如果我们不懂得神的心意，我们祷告没有力量。今天很多人迷信，我努力祷告，努力祷告，神一定要听，没有这回事。神说我说过的话我会照着做，没有说过的话你不要把我套在我身上，神不肯的。所以怎么办？只好我们去读圣经。祷告主权也都在神，不在我们。为什么神说至于我手中的工作，我的众子可以命定？以赛亚书，我再告诉你，又是圣经。因为神说过，他说过的话他一定成全。所以摩西在这样态度里面跟神祷告，神说好，照你办，我去。这里当中很多很多的转折，神说要灭绝他们，摩西说拜托拜托不要，你怜悯他们。最后神宣告他的性情。所以在这里摩西和神的中祷告，他是我们的中保，正如耶稣基督是我们中保。摩西头一天看见敬拜牛犊，杀了三千人，利未人腰间挎刀在营中来往，杀他们的弟兄，很可怕。第二天他转过来在神的面前为百姓求赦免，而且神要求，那神说摩西，那你带他们去。摩西说不，我没那么傻，你若不与我们同去，我就不上去。你敢不敢这样说？神啊，这个教会如果你没有带领，我就不做工，可以吗？ 哎，我就这样祷告。神啊，如果你不做工，我留在这里有什么用处？我就说你带我来的。如果这五年中间看不见神的作为，我不需要留下来，最多是我失败而已。如果你不做工，我不可能做什么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谁是主人啊，我们要知道谁在带领我们呢。所以摩西说，如果你不和我们上去，我们就不上去。厉害哦。神说好，我继续引领，但是到了时候我要追讨他们的罪。神也没有妥协，这些人本来该灭绝，给他们40年，等到新的一代起来都是他们的子孙，但这批人不能进迦南。当然还有更严重的事情，到了快要跨过约旦河的时候，他们又一次软弱，没有信心进去得的应许之地，所以那一次全盘灭绝，40年在旷野里面，所有老的一代都淘汰掉。那今天这里不要担心哈，年长弟兄姊妹不要担心，我才说这篇是为了年长人讲的。摩西在80岁的时候，身体、精神、力量、属灵的权柄一样都没有丢失。我们需要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在灵里面的祷告和支持，尤其你们做榜样，好好读圣经。不要说我已经80岁了，不必读圣经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心里感动一件事情，我妈妈到临终之前，她88岁过世，每天读的圣经，每次聚的会做笔记，她没有让我知道，因为我在讲道，她不愿意让我知道。回到家里重新记笔记，把摘要写下来，今天听到什么信息，长青团契聚了什么会，家庭就会聚什么，她都写下来，一个小本，一个本子里面，一本、两本、三本。我母亲信主，真正信主是很晚，但她不放弃。年长的弟兄姊妹们，做榜样，好好读圣经。你说读了圣经干什么？不知道，没有关系。就是没有用，我也要读圣经。至少读完圣经，你灵里面清爽，你知道你活在神的面前，神的话语充满在你的口中，在你心里，你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。摩西坚持，一定要神带领。弟兄姊妹，在你生命中间谁带领你？你有没有进入应许之地？是谁带你进去的？你知道吗？哎，你千万不要说周牧师哈，那就糟糕，我有祸了。神要带你进入应许之地，叫你进入丰富之地。他虽然经过使我经过水火，要带我进入丰富之地。要相信神会带领你啊！最终呢，神答应，而且不仅这样 ，bonus。当摩西在神的面前这样认真祷告的时候，神说好，我把我的荣耀显给你看。这就是刚才我们唱的诗歌，神要显他的恩慈，他说要在摩西面前经过。刚才我们说当他经过的时候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但是你能看见我的背，我把你放在磐石上面，当我经过的时候把你放在磐石的穴中，我要用手来遮盖你。弟兄姊妹们，那个写石板的手指头今天遮盖在摩西身上，那么刚强有力的手指头遮盖在摩西身上，是充满了慈爱、温柔、怜悯、同情、安慰。一方面是刚强有力的手，一方面慈爱的手遮盖我们，免得我们灭亡。这一双手，神的手，我要用手遮盖你，等到我过去，你可以看见我的背，不能看见我的面。而且什么呢？我再给你，你再上来，再给我一块石板。摩西再带2块石板上去，神要再写字，就是这双抚慰他的手、安慰他的手、保护他的手、遮盖他的手，重新写字。而且神说，我们一起来宣告摩西上山的经历。你看这里记载，一方面说磐石经过神从磐石经过，把它放在磐石里面，一面摩西站着和耶和华一同宣告，耶和华，耶和华，你是有怜悯的神。哇，这段经文非常有力量，34章。我听这段经文讲，林道良院长讲解释这段经文，真是好。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。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摩西急忙下伏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神是公义的，神又是慈爱的，所以当神讲到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的时候，摩西一听不得了，如果在公义这边继续发展下去，没有人有命。但是神先说他是有恩典、有慈爱、有怜悯神，先是恩典、慈爱、怜悯，然后在其中还要显出公义，要不然没有一个人能在神面前存活。神如果只有公义这一面，没有慈爱这一面，我们早就灭亡。最后这里停到，总算告一段落。弟兄姊妹，我说摩西这八十天忙得不得了，这个八十天所经过的风浪、经过的挑战、摩西本人经过的试验，不容易。摩西不是一个老头子，是一个老练的人，他知道怎么样在神的面前。因此有人就告诉我，你讲一篇信息总要问三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你要弟兄怎么听见什么信息，听见什么事实，有没有受感动，有没有什么实行的方法。只有一件事情我能控制，就是我知道要讲什么，但是各位有没有受感动，不是我能做的。至于能不能实行，上个礼拜我跟圣公团开会，跟理事会开会，所有一切事情实行都是弟兄姊妹一起来做的。我上次说需要有比撒列、亚赫利亚伯这样巧匠，就是心中有圣灵的人。我希望在我们理事会、在我们圣公团里面，这样的人很多，会想出办法怎么把神的话语实行，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方法。但是不是我一个人能做。有没有实行的路？当然有，当然有。所以我就问你的生命、你的见证能够见证你的生命性情吗？有没有法版在约柜里面？你的生命是不是你生命？你的生命能够见证神的生命性情吗？你听见信息，法版信息，法版是神跟我们立约，你能把法版的生命变成你的生命吗？在你人生道路上，谁引领你？是金牛犊在引领呢，还是圣灵，还是神在引领你？你的生命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呢，还是为谁的荣耀而活？摩西有没有取巧呢？摩西没有。你的生命为谁而活呢？你的荣耀，神的荣耀从你身上显明出来吗？你羡慕摩西祷告的能力吗？他在神面前为百姓祷告，神本来说要毁灭，现在答应跟他同去。你羡慕跟摩西一样在隐秘处中间的经历吗？回到你的暗室，神用手遮盖你，神要安慰你，要保护你，要抚摸你，要叫你在他的面前得到力量。摩西八十岁，他的生命能力成为每一个信徒的激励。你不要看自己几岁，刚才我说这篇信息开头好像对年长的人说的，那在我们没有活到八十岁以前，是不是不要跟摩西学？当然不是。八十岁的老练生命成为我们的榜样。我希望我们各个人，每一个人都像一样有摩西，有能力在神的面前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